弟兄平安。这首诗歌呢，特别讲到在第四节的时候，第五节的时候，这里说到赐你仆人经有胆量，他们才能忠心传话，求你伸手医治病恙，神机奇事从你出发，命其存在我们中间，求父将子如此荣显。想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那我们每一个人在传扬主的事上，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胆量，我们要忠心传主的话，那求主伸手医治病恙。虽然我们不能够医治人的疾病，可是我们相信神在我们中间，他可以伸手医治疾病。神机奇事从神出发，命其存在我们中间，求父将子如此荣显。所以主我们的神常常将他爱子耶稣基督显在我们的面前，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所跟从的是谁。第五节说到，主我等候你的圣言成功在你仆人身上。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在神的面前，或是每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立约，这样的一个心志，主我等候你的圣言成功在你仆人的身上。今天这个仆人不是指传道人，这个仆人呢是讲到神的神家里的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子民，不让自己骄傲的成见或是不幸把主阻隔在外面。愿你今天圣灵自由开垦柔软心降服的人。那早上让我们做一个带着一颗柔软的心，愿意降服在主面前的人，来到主的跟前。那早间我们要继续来看摩西，那看摩西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他领受神的吩咐。那我们今天交通的主题是沉迷神所吩咐的话。那我们交通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9章到20章，出埃及记19章到20章，当然我们不会念全部的章节，所以我把几个重点，那我挑在这个周报上，那弟兄姊妹大家可以一起来看。那第一点呢，特别讲到臣民，臣民什么呢？臣民神的召唤。那在出埃及记19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一起来读。他们离了利非地，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我们上次交通到摩西呢，他离开埃及的宫殿到西乃的旷野，有一天呢，他带领他的羊群，他牧养羊群到了神的山，在神的山就是西乃山。那他在山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一棵荆棘树被火烧着了，却没有烧毁。所以呢，在那这样的一段的信息里面，我们交通到神的话还有神的约。那我们知道，当神在这样的一次神迹里面来向摩西显明的时候，特别呢给摩西了一个使命。什么样的使命呢？就是他要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到迦南地。那这是呢第二次那向摩西来显明。这一次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次的时候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到19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摩西已经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了。当他们来到西乃旷野的时候，经文里面说摩西就到神那里。当他们安营在那边之后，摩西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神那里去。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你遇见神，如果你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相信你会知道说，哎呀，我第一次跟神见面的地方就在这里。对摩西来讲也是这样，当他在西乃山遇见那么大的一个异象的时候，当神把这样的异象托付给他，他也完成的时候， 可是还没有完成，就在这路上，可是他又回到西乃山。所以呢，他来这个山上的时候，他就来找神，他到耶和华神那里。所以呢，耶和华神就在山上呼唤他。所以这一次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在那里颁布十诫，是在那里把其他的律法与百姓来立约。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600,000的人离开了埃及地，好不容易呢，开始呢没有那种逃亡的感觉，可以松下一口气，因为后面的埃及的追兵再也追不上来了。他们在这个山下安营，在那里有一点的休息。可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神要这600,000的人知道，当他们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们有所遵循。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神向摩西颁布了十诫，还有其他的律法。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19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个山上，他领受了神的吩咐。摩西一一的将神的吩咐那陈明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或是在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常常就是耶和华怎么样讲，耶和华晓谕摩西怎么样，那摩西呢就怎么样讲，摩西呢就怎么样做。这边有神的话，这边呢摩西呢就照着神的话去做。这边有神的吩咐，这边呢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吩咐百姓去行。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个忠心的仆人摩西，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神的话，一五一十的没有任何的改动，就传给了神的百姓。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早上的一个感觉，我感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有同样重要的使命，就是把神怎么样吩咐我们的话，一五一十的陈明在我们的家人，陈明在我们的朋友，陈明在我们的社区的面前。如果我们这样行的话，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整个的社区好像就有一个光在那里，他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那今天呢，交通呢，我也会按着上个礼拜我们的侍奉聚会，那感谢主，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参与这样的侍奉的聚会。那今天呢，我就愿意把侍奉聚会之后，那我有一点的思想，一点的经历，那和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那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感到摩西他身上负有一个重责大任，可是他没有被周遭的环境，也没有被身边的人士所牵引。所以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当百姓安定下来，他第一件事情就回到神的面前，他一心一意想到的是神。所以呢，他一静下来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去找神。所以当他到耶和华的山上的时候，耶和华就 呼唤他。当他离开人群进到山上的时候，他听到神在那里呼唤。当我们读到呼唤这两个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怎么样的感受？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有人在那里呼唤你？或是什么时候什么光景之下你会发现有人在那里呼唤你？当我自己个人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我们在呼唤一个人的时候，很显然他跟我有一点的距离了。如果没有距离的话，很相信我只要拍拍他，哎，提醒他一下就可以了。今天我要发出呼唤的时候，很显然是有一个距离，那个感觉好像是他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他。我呼唤他的时候，声音稍微大声一点，他就听见了。摩西这时候去找神的时候也是这样，那进到山里面，当神大声在那里呼唤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啊，神在那里呼唤他，所以他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也有很多的时候是可能呢，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明明呢在这个登山的路上，我们应该走那边的，诶，在你前面的人已经走到那里了，你发现他已经走错方向了，所以你要呼唤他，等一等，等一等，对不对？呼唤他做什么？你走错路了，你应该走另外这一边路，可是呢，你又追不上他，
这个时候你要呼唤他。还有一些人可能不在意我们的时候，我们讲话很小声的时候，可能他听不到。可是呢，我们为了要让他们听到，所以我们就用呼唤的声音来向他们传递我们的信息。
这一天神呼唤摩西，所以呢，在这里呢，神就再一次来向摩西来显明，
又是一次重责大任要临在摩西的身上。前一次从火里向摩西来显明，这一次摩西已经把他的百姓带出来了，神却在山上来向他来显明，而且呢，一样也有火在这个山上来向摩西来显明。
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神没有让以色列百姓一离开埃及地就进到迦南地是蛮正确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是一群忘恩的百姓，如果马上让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三四天之后，三四个月之后，三四年之后，我相信他们就把神忘得远远了。
可是这40年在旷野里面的生活，他们清清楚楚的神怎么样带领着他们，他们知道圣灵怎么样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不会忘记这40年怎么过的。
可是就是这样，当我们看发现历史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常常很多时候还是给把神给忘记了。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19章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要摩西，要他去告诉雅各的子子孙孙，为什么神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神要摩西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公开的宣告，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离开埃及地。
兄姊妹，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能够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地？今天我如果我们转样同样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神为什么要救我们？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地？今天神为什么要救我们？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神的目的。所以我归纳了3点。第一点，神要摩西通知以色列人，神已经呢在埃及人的身上施行了审判，把那个重击呢击打在埃及的人身上。今天以色列人呢脱离了埃及的世界，要单单成为属于神的百姓，单单成为属于神的百姓。
弟兄们，什么叫做属于？
今天如果有人给我100块，这100块就是我的，就是属于我的。如果没有我的应许，这100块不会从我的口袋再跑到别人的口袋里面。今天我的儿女是我生的，他们就是属于我的，他不会再属于别人了。这一生一世，他们就是我的儿女。所以这就是一个属于的感觉。今天神把我们带离开埃及地，带离开世界，神拯救我们世界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单单来属于他，不会再属于别的了，你不会再跑回去，没有神的允许，神不会不离弃我们。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单单来属于神。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单单属于神，不再属于别的事物了。今天我们在生活上不再属于任何的事情了。
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要专心在主面，我们是单单归属于神。第二件事情，
神要摩西传达给以色列人一个信息，
以色列人他们要听从神的话，以色列人他们要遵守神的约，这个是我们上次交通过了。可是呢，他们在万民中呢，就是属神的子民，怎么样成为在万民中成为属神的子民呢？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要遵守神的约。听从神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听从神的话就是让神的话带领我们走一条永生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条路是一个得着生命的道路。今天我们住在美国，常常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有机会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住在旅馆也好，我们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住在这个大学的宿舍里好，你只要把门一关起来，在门的背后就有一张纸告诉你你现在住在哪个位置，如果急难发生的时候，它有一条红线告诉你出口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说到这个听从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就好像那个说明一样，他要指明一条生路给你，让你能够在急难的时候仍然保全你的生命，这就是神话语的功效。所以你知道你站在哪里，你要走哪一条路，所以呢，你的生命能够得到保存，听从神的话。第二件事讲到遵守神的约，这个遵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遵守就是把一个神的话珍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呢，当神这样告诉他们的时候，你要遵守神的约的时候，意思就是在要把神的约珍藏在你的心里面，而且时时刻刻注意着约中的规定，你有没有去实现，或是约中的规定有没有临到你的身上，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承受神话语里面一切的丰富和福分。这是第二件事情，叫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因着我们遵守神的话。第三件事情，就是所有归神的百姓，所有属神的子民集合起来，便成为了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了一个圣洁的国民。这是第三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神救我们之后，神把我们带离埃及的世界之后，他有一个心意，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整个的地方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在这里的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在这里的人都是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的三个重点。所以呢，今天运用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得救之后，我就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神救我们，我们信了神，请记得我们不是发大财官运生，不是，我们乃是成为一个归主的人，被主所拥有的人，这是第一件事情。神救了我们，第二件事情是要我们单单属于他，使我们能够听从神的话，使我们能够遵守神的约，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神救我们是要我们在他的国度中来侍奉神，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圣洁的选民。所以在出埃及第19章的时候，第七节，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弟兄姊妹，这一节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当摩西去招民间长老来的话，长老来的时候，这个招字就是耶和华召唤摩西，同样一个字，召唤的意思。所以摩西去把民间的长老召唤来，将耶和华的话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了。所以呢，在这个在字呢前面呢，好像就是有一个归在他们面前，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带到神的话语上，让这些长老也知道这里有一条出路，这里有一条生路，你们呢要跟我一起来走。所以摩西和长老在神的面前都有领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有相同的态度，他们有相同的把握，他们有相同的话语，所以他们可以在众百姓的面前一同带领百姓来进入迦南。 一同带领百姓走这一个不再回头的道路，走这个不再回头的永生的道路。弟兄们，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呢就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这一节圣经呢，我们一定背得很熟了，都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把身体献上，由谁来献上呢？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是祭司，同时呢又是祭物，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这里说到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说到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说到我们是神所喜悦的百姓。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一个祭物，是活的祭物，当火烧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会有感受的，我们会痛的。所以当我们放在祭坛上面的时候，我们会有所感觉。如果我们是一个圣洁的祭物，一有罪的污点在那里的时候，马上就会显明的，我们不会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马上就对付这样的一个罪，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从我们里面的良心，从圣灵的提醒，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所献上的到底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彼得呢，他也告诉我们，唯有你们，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我们，我们是单单属于神的，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服侍，君尊的祭司，想想看这个形容词，君尊的祭司。所以我思想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像一个君尊的祭司？是这个国度，这个国度里面的君王看我们为尊贵，叫君尊的祭司吗？还是形容说啊，这个祭司当起这个祭司来，他就有这个君王的一个职位在那里？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君尊的祭司。这里讲到彼得告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是在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如果今天彼得只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很快乐，那我们也很有把握。可是彼得的话并没有停到这里，彼得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接下来的他的话说到他已经把神的心意说在那里，接下来呢他说要叫你们，所以你们可以有一个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去宣扬，去做见证。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这一路上他们都在那里见证神。当我们离开世界了，我们被神拯救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意，就是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当摩西和长老们他们一起受到神的召唤之后，他们就有了同一个心智，进一步呢，他们就可以跟百姓们传递负担。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跟百姓们传递负担之后，百姓们呢很笃定的告诉他们，我们一定遵守神的话语。兄弟们，不管做到做不到，可是呢他们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听到神的呼唤之后，他们就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所以摩西就把百姓的回复告诉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又在云里面跟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那一面呢， 摩西把百姓的话回复给神，神又把他对百姓的心意告诉摩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很乐意与我们对话的神。今天呢，不再需要经过第三者让我们来跟神对话。今天每一个神家的儿女，我们都可以直接跟神来对话，神也会把他的话语直接向我们来倾诉。所以我们看到在17节19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摩西带着百姓们呢，他们就去迎接神了。这个时候他们都站在西乃山下，可是呢整个西乃山圣经上说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的火降于山上，山上的烟气上层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哈，神有声音答应他。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发现呢，神真的很乐意跟神的百姓说话，可是呢不是要让神的百姓害怕，乃是要让神的百姓能够因为听见神的话而敬畏他。我也觉得呢，神常常在我们很多的事上让我们来遇见他，可是呢神让我们遇见他之前，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我们要迎接神，我们要能够迎接神，让神能够跟我们在同一条路上碰着面。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承认神的召唤。今天神怎么召唤我们，我们也要告诉别人。第二点呢，这里讲到承认神的诫命，在出埃及记19章25到20节，那我所列的呢只有第一节，他说到，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只有列一节的经文，可是接下来的经文呢，我在这里宣读给大家听，那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听。接下来的经文说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任何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刚刚我所宣读的这一段神的话，是讲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讲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诫命十诫里面的前四诫。接下来呢，这里讲到圣经就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念人的房屋，也不可贪念人的妻子、仆婢、牛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几诫呢，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的重要，神看重我们和我们父母的关系。第一件事情就讲到当孝敬父母，使我们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地上可以长久。兄姐妹，所以神很看重孝顺这样的一件事，神也很看重我们人和人之间彼此的关系。所以呢，神在以色列百姓继续要走这个旷野路的时候，当这60万的人继续要在这个旷野里面生活的时候，你们要往继续往前走吗？神把他的诫命赏赐给这所有的人，好像他们能够明白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例上来一起生活。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神也给我们很多的律例，很多的典章，要我们能够遵行，让我们在一起往前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来遵守。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前面呢这一段跟神的关系的时候，那就被主耶稣基督总结成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我们的神。后面呢，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就总结成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发现到好像呢，这十条诫命里面到新约的时候，你把它打一个总结，就是爱。所以旧约犹太人他们在生活里面，他们可能定期都要在会堂里面，他们读主的话，读神的律例，明白神的诫命。可是呢，今天新约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除了明白这一切的话语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实行的动作，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在罗马书13章第9节到第 10节的时候，那我们最近所交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清楚，所以保罗就交通到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爱的诫命里面，我们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我刚刚到图书馆去工作的时候，在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工作，那是一个很小的图书馆，那时候图书大概就是3-4万册这样子。那我们的图书馆的规则也非常的简单，然后就是几条，那正版页两页，然后让这个借书的读者知道说，哎，你到图书馆你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那怎么样的情形之下，哦，你会被罚款，那很简单。那我发现这十几年下来，很多读者呢都非常的聪明。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旦犯规了，哎，你的这个图书馆的规则上没写啊，你没有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所以呢，按着读者的反应，我们又再加了一条啊，点点点。那改天呢，又有其他的读者更聪明，哎呀，你也没有写啊，按照你的规则，你根本没有告诉我。按照他的反应，我们再加一条，点点点点点点。所以现在的规则，图书馆的规则，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上看，哇，一长串，什么东西都要规定的仔仔细细、详详细细，这样呢就叫读者没有办法说再强辩说我们没有规定。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发现呢，十条诫命神就是那么简单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可是呢，以色列百姓十条诫命是不够的，所以呢，需要有人告诉他，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这个不能行，那个不能行。所以研发出来多少的条例在那里，最后呢，以色列人他们都做不到。可是今天如果我们生活在爱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条例呢，都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一旦我们生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条例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爱已经超越了这一切的律例。如果这个读者爱图书馆的话，这个读者喜欢图书馆员的话， 很多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他们就可以遵守我们吩咐的简简单单的这些写下来的事情。这常常都是因为很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呢他们就想多看一些书，所以呢他们就晚还了书。我就是这样的觉得，都是很自私的，明明就是自己过得起不还，结果呢他们还要说，哎，可不可以再给他多几天要还这些书，以至于不会被罚款。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好像有一个诫命在那里，我们比较好生活，实际上并不是。实际上是我们要能够超越生活在这个诫命之上的时候，才是更好的生活。这就是爱。所以我们看到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的。啊，新约里面呢，我们就只尽量的活在爱中。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爱了，我们发现好像我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我继续念给弟兄姊妹来听。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要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呢，是要试验你们。”要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神跟我们说话不是要我们害怕，神和我们说话是要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以至于我们不要犯罪。不是因为我犯罪了我害怕神，神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是要我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保守我们在圣洁的生活里面，保守我们在神所要我们生活的圣洁的环境中。第三个重点，我就是讲到臣民神的圣名。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这里就说到：你要为我筑上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弟兄姊妹，当我列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劝勉，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常常来思想，在我们所处的那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已经记下神的名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不是已经记下神的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今天在家里的这个祭坛上面记下了神的名，当我们在那里献牛羊为祭物的时候，神的话说：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祭坛在那边的时候，是不是有神的名在那里？如果今天有神的名在我们的教会这个地方，神就必在这里赐福给我们。亲爱的弟兄们，我一定要挑战弟兄们，因为我们成为一家之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是主没有错，可是我们还有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既然在家里面我们能够说我们是主，我们又是属主的人，我们就要带领我们这家庭有一个家庭祭坛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一定要有神的名记在那里。弟兄们，你一定要带领你的家有把神的名放在那边。什么时候你不让神的名记在那里，神的祝福就停止临到那边。所以呢，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做弟兄的一定要把神的名记在我们的家里面。如果你已经成家的话，如果你还没有成家的话，你要预备心，到任何的地方都让神的名可以记在那里。不管是你学校的场合也好，你工作的场合也好，你让神的名记在那里，神就要赐福你。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让神的名在我们的教会被高举， 如果神的名不在我们教会被高举，神的福分也不会临到我们教会。所以当我们看罗马书第12章到16章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上个礼拜也替我们做一个总结。那他总结的部分呢，只是说到罗马书15章的部分。其实呢，我原本也想交通这一段话，我就觉得主非常的奇妙，让我们有同样的一个信息想要传递。所以呢，我从12章开始读的时候，讲到教会里面我们的生活，第一个呢，彼此联络，第二个呢，彼此亲热，第三个呢，彼此推让，第四个，彼此同心，第五，彼此和睦，第六，彼此相爱，第七，彼此接纳，第八，追求彼此建立德性的事，第九，彼此劝诫，第十，彼此交往，第十，再来，不可彼此论断，最后，彼此务要圣洁。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让我们有一个生活在教会里面何等的重要，可能也不仅仅在教会，更在我们的家庭，更在我们的工作场合。什么时候神的名记在那里的时候，这些彼此就会发生。什么时候神的名不记在那里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彼此真是难上加难啊！你说做不到，做不到，是做不到，因为没有爱都做不到。你只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规条在那里定规定规定规，可是这一切的诫命我都守不住。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有爱，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在这个爱里面的生活，才叫我们能够把这些的诫命活出来，不是守住而已，而是活出来。所以保罗给我们那么多的彼此彼此彼此，我觉得真的不简单。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那么多的背景都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欣赏，这就是教会的生活何等的美好。那在上个礼拜的侍奉聚会啊，应该不要讲侍奉聚会，那先讲我自己。我大概上个月的时候就跟，可能也不是上个月，上上个月，那就跟同工跟负责弟兄交通，我跟他们交通到，就说啊，我要休息，啊，我说我要从讲台服事上休息下来。为什么？我说我从2012年开始，那服事到2016年，差不多了，时间可以了，那我下休息一年，那休息一年之后呢，我就继续奔跑。那同工负责弟兄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就是说有一个人说，圣宗可以，我来代替你。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会很安心的去休息。然后呢，休息一年完之后，一年之后过来呢，那再继续来服侍主。那同工呢，负责弟兄就告诉他，哎，你去问死弟兄。那我也知道问死弟兄的结果也是一样，不行。所以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有时候我们服侍是有一点辛苦，可是呢，安息呢也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服侍到一个情形，有时候弟兄姊妹说啊，我也想休息一下。其实我的态度都是可以，没有问题，你休息。可是呢，休息到一阵子的时候，神恢复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要再站起来服侍主。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一代接一代，就是教导啊。今天如果你很会教导的时候，弟兄姊妹，我都希望你去做这件事。如果你是一个小组长，你是一个服侍的负责的弟兄，我就希望你能够培养一些弟兄姊妹来接你，接你的棒。你下一次你就不用说圣宗我要休息，为什么呢？你就告诉接你棒的人说，哎，我想休息一下，你代替我这一阵子。那等我休息完了，我回来呢，我就会继续服侍啊。这样子的生活多么美好，对不对？所以我的理念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都不能够这样一代一代教导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我们的人就会剩下我们自己而已。剩下我们自己之后， 我们想休息也休不了息，为什么？找不到人来跟我们一起服事，很困难，对不对？所以呢，我这个礼拜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就说，那我没有讲台服事了，我要做什么？我还是会有讲台服事了，我只是假设而已。后来神在这个礼拜就给我借着一些的事情，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思想，其实呢2019年呢，我想带一些弟兄姊妹一年读一遍圣经。那用什么时间呢？用主日早上9点15分的时候，那就是成人主日学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一年把圣经读一遍，那一年读一遍圣经，那早上9点15分开始。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思想开始呢，那我希望有一些的预备，那这两个月想想看怎么样带弟兄姊妹能够一年把圣经读一遍，然后参加这个成人主日学。那我又思想一下，什么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成人主日学比较好呢？那就想到就说最好呢你信主还没有超过3年，或是你是福音朋友啊，如果你信主已经超过3年的话，你不需要参加这个班的，你不需要人带领的，你应该自己会吃喝啊，你不需要人带领，你应该去带领别人了啊。那如果你信主3年之内，那你说啊，我希望有一个人来带着我，那我让你来参加这个成人主日学，9点15分开始。那我希望你能够准时来，那我们准时结束，9点45分、50分我们一定结束。那就是这半个小时的之内，那我们来读圣经。那还有呢，参加这一个班的人呢，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规定呢，那你就要好好的来遵守。所以呢，我就想到诗班，诗班的服事上，哎，最近好像他们有一些规定。是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服事上有一些定规是很好的。哎，招待，我也看到那个夏弟兄，他也有一些在招待服事上的一些的规则，他稍微把它修正了一些，那我觉得这个都很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站在一个服事上的时候，其实教会对我们是有一点要求的，这些要求呢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虽然我们参加成人主日学，我们今天既然定规9点15分开始，我们9点15分开始，定规9点50分结束，我们就9点50分结束。好像到周五的聚会，我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我们在7点半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人都到不齐，很可惜，对不对？明明就是一个可以好好敬拜神的时候，就弟兄姊妹8点到只能够参加读经的部分。所以思想当然越来就越多，那我就想到招待的服事。招待的服事除了有这些定规之外，有没有一个条件？当然这个是我私底下思想的，跟各位来交通一下。交通啊，就说你要参与招待的服事，你可不可以先去完成新生命的这个成人主日学，再来参与招待的服事？也就是说，今天在招待组的弟兄姊妹，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先去参加新生命班？如果你已经参加完了，欢迎你参加招待的服事，因为大家都可以参与这个服事。可是我希望你从受浸之后，然后就开始有一个新生命班，新生命班参加完了进入服事，那你可以参与招待的服事。所以我们在服事上，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底子来支持我们的服事，不是说我今天高兴我来服事主，今天我不高兴我就不要服事，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能够服事，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我们知道我们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来服事他。所以就在想说2020年所有在招待服事上有服事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都在明年去完成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成人主日学的课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他们都很认真的在那里准备。所以呢，我们好像就是一个督促，我们要服事，我们也有装备。可能今天你说哎呀，讲台服事我不会，可是我很想讲台服事的，我很想站在讲台上来服事主。今天呢，就让这个讲台服事有弟兄姊妹来为你来装备，装备好了你站在这里来传递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小组长也是一样， 你有一个装备，所以呢可以站在小组长的地位上面来服侍大家。当然我这个只是我心里面这个礼拜服侍聚会之后，侍奉聚会之后我的思想。我真的觉得我们要服侍教会，要给弟兄姊妹有够多的装备。如果没有装备，只是让弟兄姊妹这样去很随便，那也不好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开始呢按着神的话语，我们神的话怎么说我们也就怎么行。那明年呢我们会回到福音的重心上面，也就是说好像今年我的祷告就是神在各个家庭里面都有经历。可能呢我们今年呢不是很强调福音这一块，可是今年呢特别祷告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主，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哎呀2018年主在我的家庭，主在我个人身上做了什么事情。明年呢我们的弟兄们交通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回到传福音的事上。所以我们的福音聚会，那我们就是双数月2、4、6、8、10、12的第四个礼拜，配合着诗班我们有福音的聚会。所以如果你想在诗班的服事上有参与的话，那每两个月你都可以有一次很好的服事。那当然前提是你一定要参加诗班的训练。那我们的福音定好了，那我们不再是星期六星期天这样两天，我们就是第二个月份的第四个礼拜我们就是福音聚会，这样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把福音朋友带来，那一起来认识我们的主。那因为我个人想要稍微休息一下，那所以呢家庭祷告聚会，那十月份这个礼拜三要来的家庭祷告，那就是今年最后一次。明年的时候那我们就先暂时就没有家庭祷告聚会。你说哎，为什么没有啊？很好啊，那我也知道很好，那我也觉得说这个是很重要。那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举手说孙总你休息，我来负责这件事。那我会把每次有第五个礼拜三的时候这件事就安排的好好的，让弟兄姊妹能够到各个家里去聚会。如果你愿意的话，待会你可以告诉我。那明年的话我们就持续家庭祷告日。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后年再开始。那昨天晚上那有一个姐妹，那她就打电话给我。她打电话给我说，三中今天没有 CAU meeting 啊。我说不会吧，有啊，明明就有啊。他说啊 Joshua 打电话给 Danny 打电话给凯凯，凯凯告诉 Grace 又告诉他说今天没有 CAU 的 meeting。 我说不会啊，都已经讲好的啊。结果我就去 check 我的 email， 结果我们的姐妹就发了一个信息说啊，今天因为什么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好几点，所以呢那我们 CAU 的 meeting 就取消。所以我里面就有一个怎么讲，所以我就马上发信息给几个姐妹弟兄，跟他们讲就说我们的聚会就取消了。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有负担，你说圣中我愿意以后负责 CAU 的 meeting， 我会负责他们的开门，我会负责他们只要在我们教会的聚会，我会把他们的饭食都负责好好的啊。他们离开聚会之后，我也会把教会整理干净，然后把教会的门锁好，我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 CAU meeting 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不必取消聚会。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你待会会后的时候你来找我，我会教你把这些的事情怎么做，那怎么联络弟兄姊妹，那 CAU meeting 的弟兄姊妹怎么跟你联络。所以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可能一个人都做不了那么多的事。就像今天摩西得到了神的话，他被神召唤了，他也要去召唤长老来，长老召唤来了还不够，还要去把众百姓都召唤来。今天在神的家里你也是一样，神给你一个感动不够，你要把你的感动说给同工负责弟兄听，说给同工负责弟兄听还不够，你还要说给所有做一同做肢体的弟兄姊妹听。 我希望今天就是把神的话陈明在弟兄姐妹的中间，也我真的觉得这次没有准备得很好，可是呢就是把神的话说出来之后，我觉得我们在神的教会面对新的一年，从上次侍奉聚会之后，我都觉得我们在神的家真的是要有传福音的人，也要有一起服侍摆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啊。那最后交通一点，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手中都有手机，那我希望呢我们的聚会你可以不用再把你的手机收起来那你可以把你的圣经放在手机里面，你要读圣经的时候马上就有手机。最近我发现我的手机有给我一个 message 叫我睡觉他说你定准什么时候要睡觉，我会叫你睡觉。以前都是叫你起床的，现在叫你睡觉。我希望你的手机有一个时间是叫你灵修时间到就说哎，灵修了。我希望有这样一个软体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发现越用时间越久，好像他每个礼拜都会给我一个信息，这个礼拜平均你在手机上的时间花了多久。我不知道你的手机有没有，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来的，反正我发现我时间越用越久。那越用越久好不好呢？弟兄姊妹，我觉得没有不好。很重要一件事情，你把你的圣经放在手机上，你把你的笔记本放在手机上，你把你的灵修书籍放在手机上，你把你关心的代祷事项放在手机上面，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而且呢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你可以一直用你的手机做一些合神心意的事，可是你不要用你的手机去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浪费时间的事，不要这样去做。所以呢，工具都是中性的，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怎么样用都可以。聚会的时候你要用手机没有问题，你就拿着你的手机读圣经都可以，可是你不要在你聚会的时候拿着手机在那里玩 game， 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做成人呢，我们拿着手机在那里看新闻的时候，坐在我们中间这些孩子们，他们就会说，那我们拿着手机玩游戏有什么不能呢？你们成人拿着手机看新闻，我们拿着手机玩我们的游戏有何不能呢？所以我们的要求都是一代一代下去，我们怎么样做。所以家生弟兄上个礼拜有提到家风这件事情，我也很阿们。所以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一起往前的时候，弟兄们真的我们一起摆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弟兄特别跟弟兄讲，就是说我们都忙，每个人都忙，可是呢到安息日到逐日这样的一个日子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放下我们手中忙的事物，我们来服侍主，我们来侍奉神。当然这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要跟姐妹讲，当你的弟兄要去教会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拦阻他。当你的弟兄要侍奉神的时候，你要告诉你的弟兄，家里我全顾，你去好好的侍奉神。或是你的配偶要来侍奉主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支持你的配偶来侍奉神。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侍奉到我们的家里都不顾了，那不见证不荣耀主。所以呢该我们侍奉的时候抓起来侍奉，那带着我们的儿女一起来侍奉，带着我们的仆婢一起来侍奉，带着我们的牲畜来侍奉，带着我们的所有的事物来侍奉。这就是刚刚主的诫命里面所说的，如果我们照着去行的话，我们就蒙福。当然神已经赐福给我们很多很多了，我这那么多年来看，我觉得神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的福分一点都不少，可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我们要努力，要加增，感谢主。